最后，我们讲到了五蕴当中的最后一蕴，十蕴了。十乃了别诸法，包括有相、无相、无名、有名、尘沙等，了解分别一切诸所缘生之境，即是对一切有为对境之了别作用。除我们所知六识之外，另有第七识莫那意，第八识阿赖耶，此八识为阿赖耶为诸识之总体，又称八识心王。这个意识啊，重要的很，这几蕴全部是受十蕴所指。十乃了别诸法，包括有相、无相、有名、无名、尘沙惑，了解分别一切诸所缘境的作用。就是说啊，意识是对一切现象、物质、精神方面的了解和分别，好与坏，短与长，红红绿绿，蓝蓝白白等等，包括有形象的和没有形象的，他都要去想象，产生分别心的就是他，包括无名的和有名的，而且是若干劫以前所翻制出来的，包括有些怪头怪脑的，比如说尘沙惑里头的有些梦境，连今生从来还没有看到过的都出现，这是尘沙惑的幻觉啊。了解分别一切诸所缘生之境，它对一切因缘和合所产生的景象，就是具体现象进行分别。把它说穿了，就是对我们世间法上所有存在的一切进行分别，而不存在的它还加以想象，乃至于睡梦中出现怪头怪脑的、莫名其妙的，都是自我分别出来的。包括你们在用功、空寂之中出现的现象，都是你自己想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外境。就是了解一切诸所缘生之境，对一切有为对境之了别作用，就要产生这个作用了。然后除我们所知六识以外，一般的众生只晓得是六识，另外还有第七意识莫那意，又称为摩罗意，第八是阿赖耶识。那么这两种意识啊，都是普通人不知道的。莫那意就是说，第六识都停下来的时候，就要出现第七识莫那意。第七意识出现的时候啊，往往就是自己晓得自己在用功，但是又要看到现象，就是所谓的幻觉了。这种幻觉现象来去自如真实，实际上它不是什么幻觉，就是你本身第七意识莫那意所显现的。把它说穿了，还是你分别想象出来的，但是这种想象很特殊，它跟第六识的想象不同。第六识的想象是晓得我在想，我想的一个什么就是什么。第七识的想象不是你在想了，它是反转过来的，你不想它而出现，实际上是你想的，你不知道。气功师们不懂什么叫明心见性，只晓得我静下来了，然后把思想放空，或者我观有五色球体，大地之气就采纳在我的身上来。什么气？大地有什么气？一切幻化皆空，实在的东西都是空的，何况那个不实在的气，根本没有的东西。但由于这样一观以后，慢慢慢慢的，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 就相当于扬州高明寺的佛法的道理，教人参禅、明心见性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又不告诉你，但空性会出现。但气功这个事情不同啊，要告诉你说，你练这个功，到一定时候会出现什么能量，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能量，他们就认为是一种功夫了。嘿呀，我的功能发了，我的外气产生作用了，我把它说穿了，这些气功师真是狂惑于众生。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叫做狗屁不通，根本不知道万法由心生的道理，哪里是有什么气合，这是自己的意识、第六识、眼耳鼻舌身意都停息下来以后，第七莫那意识出现的一种幻觉，而且这在禅学家是初级幻觉。至于身上产生冷暖、痒痛或发火，外界产生三头八臂等等等等形象，美女、妙莲、一切现象、大地空无等等，都是意识自己想象的。只要练功有一定的根基，种子比较好的就会出现。比如说我们的仙泉同学，他就出现了这个现象。由于出现现象没有人指导他，他就认为是真实的。李旭同学也出现过，在座的啊，我说的是出现以后他不知道，就执着，一执着就顺着镜就进去了，一顺进去他就不认你们这些人的账了，他就说是真实的，所以就容易入魔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明白他以后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见到一切现象不执着，即见如来，才能见如来，才是我们真正的佛性。这是第七义莫那义。那么第八义阿赖耶呢？阿赖耶情况就不同了，那个时候就不只是看到的问题，任运自如，是随心所欲，有时候一念之观会顿然出现，乃至于他的境界出现，连在座同学们都能看到，甚至于穿墙入壁等等，他都有，就是阿赖耶里面翻出来的一种实用境界，进入神通境，就是八识心王所反映的。但只是神通初境，要进入神通圣境啊，还得阿赖耶都空寂完，才能进入神通圣境。不说你第七意识是自己想的，第八意识都是自己呈现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外面的，就你自己的。因此魔里头最怕的就是五阴魔，五阴魔就是我们自身的魔嘛，自身的魔出现，自己想自己，自己把自己控制住，自己把自己打下去。在这里我举一个例给你们听，都是很现实的，大邑县的同学就知道，大邑县有个画家雷继明，雷老师，他呢是跟昌元法师学习的。那么他有一天在用功的时候，就出现了境界了，就看到一个大花脸，嘿呀，提了一支钢鞭就来了，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已经得到成就，你马上跟我学佛法，会立刻得到解脱，同时呢，你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会耍鞭了，你坐上神鞭，可以周游列国。他就听进去了，这一听进去以后，他就开始人家喊怎么打，他就来一个怎么打，或又 打得一个乒乒乓乓的。他家雷师母听到以后啊，就赶出来，一看，糟了，倒在地上了，遍地是血。他拿了一把刀，把自己的脑壳砍了73刀，数刀口是73刀，弄到穿衣去医的。就那样，他就疯了。疯了以后，一直不容易医好，后来都是有一点点疯。这叫啥意思？就是他进入第七意识莫那意以后啊，产生的自我想象就着相了，这就叫五阴魔。楞严经上讲到最后，处处有一句，若着圣境则受群邪。只要你认为这是好境界，你就要受群邪。楞严经上也讲了我这一段的，就是说入了某种魔的时候，就会拿起刀自杀自己。其中有这么一段，就印证他这个境界。所以说，凡是现象都是自己心头想出来的，哪里会有什么现象外来的？没有的。关键学佛是为了证解脱。讲到最后，那么你说，上师，神通变化呢？再给你们说深一点，神通变化是事实，是佛菩萨必须要得的，而且是一个佛菩萨和高僧大德正境的证明。但是它也是幻觉。为什么说它也是幻觉？它也是意识之中想象而得到了用的。但是此用在未得漏尽通之前，自己也不能去用。并且我要警告我们在座的同学，有神通的同学必须要注意，出现了神通境界绝不能去使用。而且释迦世尊有严戒规定，得通言通失通，未得言得，未证言证，要堕金刚地狱。未得言得都要堕金刚地狱的。那么得到了神通的，你要告诉别人的话，你就要失掉，这是佛告诉的。我们自己悄悄用也不应该，就是着相修真，证到了漏尽通，那个时候你自然妙用，但也不能狂惑于众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要用什么？要用一颗善良的心，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吉祥昌盛，做一个好的修行人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用的东西。要以四无量的心去对待一切，要以大乘菩提心，以六度万行对待自己，严加约束，这才是我们应该用的。所以切记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说意识所产生的问题，随便就讲到我们应该怎样行持了。此八识是阿赖耶，为诸识之总体，八识心王，八识称为心王。唯识论说，识以了境为自性，识呢，它是以了境为自性，就是了别一切境啊。五蕴即了境，而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了境，了解清楚之意，识乃妄心分别。就是说啊，识这个东西啊，他想去了解，结果搞半天就是凡夫的妄想心、分别心，故凡夫心识基因束缚果显，因此不能解脱。由于有时运以后，凡夫心识的基础因缘，就我刚才讲的因果关系，自然束缚。因为种因就有果，当然就附在轮回里头了，有果就得堕轮回，因此就不能解脱，就必须在轮回之中， 在轮回中由此五蕴覆盖不生不灭之真我本来面目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五蕴自然就把我的真我覆盖到了。真我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本来面目，就是我们的实相般若。覆盖了就自然的妄心生用，产生我法二执，就执于这个身心世界轮回的诸法里头去了。怎么执进去的呢？眼耳鼻舌身意五蕴执进去的，对色声香味触法沉静而执进去的，任眼前悉皆实有，自然就认识眼前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所谓指的认眼前，就是同学们现在就认你们眼面前的什么都是实在的，你们听法也是实在的，你们身上感到不舒服也是实在的，有五蕴之障而不能升起般若观照之力。当然，五蕴障盖到你们，把你们控制住的，你们自然空寂不下来，观照的力量就产生不了，智慧光明无法现前，它停息不了，智慧光明怎么能现前得了呢？故不知当下肉体是法诸有，并非实有，因此就更不晓得我们眼面前的肉体，世间法上的所有一切都是虚的，是幻化的，不是实在有的。而自具本性与佛无别，性本真空，更不晓得自己的这个本性跟佛没有差别，自性是空寂的。为什么不晓得自性是空寂的呢？由于五蕴没有空，眼耳鼻舌身意在对六根六尘当中互为混杂，然后整天所串在这个上面，是一种凡夫生活，那么妄念自然就不能空寂，所以就不晓得自己的本性跟佛的本性一样，就不晓得自己的自性是空寂的。说穿了就是迷倒了，就不晓得了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现在我告诉同学们，你们到青阳宫那个地方有个灯会，但并不好，那个灯会啊还没有自贡寺的好，你说哪里呀？青阳宫的最好，你就迷在那个青阳宫，你就没有时间扭转过来回光返照看自贡寺的灯会，就算看了自贡灯会也不可执，只要执着就不会有更好的，因为你就光看到那东西不放开不换位子，新的怎么会出现呢？晓得不？所以要得明心见性，先得放下，空寂于五蕴，空寂于六根，六根平等舍住，自然而然就会进入法性真空的真谛，就会断除我执与法执，正取如来的本来面目。你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本来面目，因此众生个个皆是如来。